有人说这真是一场艳遇啊，这就我不相信爱情，我也得相信一见钟情。突然之间俩人荷尔蒙对上了，就来电了，看来真有这事儿。是这样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互相喜欢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场面它可不是偶一为之赶上的，而是司马相如精心策划的一次烈焰行动。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。为什么司马相如能这么精准的找到这卓文君所在，能像现在精准扶贫似的把这个卓文君的心给俘获？他是早有预谋。司马相如呢，家是成都的，他原来叫啥呢？叫犬子，司马犬子。犬子是啥呀？叫狗儿子。说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听啊，那会儿为求好养活嘛，狗剩啊二蛋呢、啊、就取这名字。可是到大了他发现不行，叫犬子太难听了，他自己还想我学了一身本事，我学问我得他改名。改什么呢？他很佩服啊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赵国那个丞相蔺相如，哎，就是负荆请罪廉颇那蔺相如，哎，我佩服他，那干脆吧，我也跟他叫一个名吧，我也叫相如，所以他叫司马相如。这个经过多年呢，这儿走那儿走，求功名呢，处处碰壁。他最高的级别干了什么？给汉景帝啊，当这个武技侍长。什么叫武技侍长呢？出去打猎的时候，在旁边伺候着。你想他一身学问，东西写的还好，这也不对口啊，还通音律，你说我伺候人打猎，后来觉得没出息，级别太低，他就辞官了。回到成都又没事干，家又穷得要死，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有个好哥们，就是这临邛县的县令王吉，托人给他带信，你呀到临邛来，哥们儿我掌权了，你到我这散散心，看看有什么好出路。就这么着，司马相如来到了临邛。这王吉就给他出主意，说兄弟，你现在单身啊，有桩好买卖你干不干？说什么买卖？我们当地首富卓王孙，你要是能够得他帮助啊，你有钱活动了，以兄弟你的才学一表人才，混个一官半职玩似的。说那我怎么才能得他帮助呢？他也不是我爹，也不我儿子，他凭什么给我钱？哎，他虽然不是你爹，你可以硬管他叫爹，你管他叫岳父啊。他有个女儿，有啊，卓文君呐、啊，你打听打听，艳名远播呀。你别看是个小寡妇，你这好着呢，在那结婚不到这个一年，老公死了，回家了。你琢磨他呀？他我哥什么琢磨呀？这个女孩可不简单。也是精通诗词歌赋音律，最喜欢古琴，这不打你手背上吗？兄弟，那是你强项啊。他说那我怎么能吸引他注意呢？你得让他爸爸请你吃饭。怎么能请吃饭？有哥哥我在呀、啊、我是县太爷呀、啊、但是呢我得要制造一种什么呢？都上赶着你，你明白吧？接着王吉就给他研究了个计策。从第二天起，这王吉呢跟司马相如俩人呢经常啊在临邛大街上溜达。你想县太爷跟一人溜达，这王吉表现的对司马相如很恭敬。然后隔长不短的呢，王吉就到司马相如住那破屋子打发人，一路吆喝请司马先生吃饭，请十回司马相如能去一回，别闲着，我看不上你，你不行，我不拿你当回事。这时候临邛县城就传遍了，说咱这儿来个高人叫司马相如，县太爷请吃饭不去，而县太爷见他那就跟三孙子似的。这话就传到卓王孙耳朵里了，卓王孙就问王吉，王大人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对这这么恭敬？哎，你可不知道，这个人司马相如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定国安邦之志，那是三教九流无一不精，三分五点无一不晓，则百事不替催万年而长新，这个人厉害。卓王孙听个半信半疑，说什么时候我能有机会见见这高人呢？哎，我给你请啊，咱们就定个良辰吉日请他到府上吃饭。卓王孙很快同意了，行可以定好了。这一天王吉来了，庄王孙那人呢？哎呀，我跟他说了，他又说他身体不行又不来。庄王孙说我这都准备上了。王吉说这样，我亲自去请一回，看看我这薄面行不行。哎，说到这儿你就知道，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卓文君在屏风缝隙之间看到的场景。所以这一块是什么呀？完全都是设计好的场景，按照剧本来的， 就跟现在你看的真人秀，你看的这个平台上购物那些直播带货都照剧本来，在那演戏呢。可这一演把卓文君吊起来。当然司马相如一听说卓文君如此之优秀也是心生爱慕，接下来事就好办了。这个王县令打发他下边人跟那个卓文君丫鬟联系，让他俩见个面啊。这一幕我就不用细描述了，你要看过西厢记知道啊，带月西厢下啊，这个迎风忽半开，月移花影动，疑是故人来，那就有这丫鬟带着，就跟红娘带着张生，你跟随我一步一步就能见到他。哎，俩人约会了一次，约会这一次啊，卓文君算吊里头，我这辈子就他了，我也跟不了别人。可是呢这事儿呢要跟自个儿爸爸提呢，你就这种方式，司马相如家还穷，也不是什么门第，门不当户不对也不行。所以卓文君一咬牙，算了吧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呀这辈子就跟你了，我跟你走吧。于是就赶这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，俩人就私奔了。这一走呢，留下一封书信告诉自个儿爸爸，我跟司马相如跑了。俩人就跑到成都去了，跑司马相如老家去了。这边朱王孙就急了，这女儿跑了，我哪丢得起这人呢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得要这张脸呢，各处找。那他跑成都去，他上哪儿找去？到后来时间长一打听，说自个儿这女儿和准女婿在成都呢。朱王孙一想啊，我呀手也伸不那么长，我也管不了，我只有一样，你这辈子休想让我再帮你们，我这家财万贯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，就不往来。这边不往来，按下不表。咱再说这个司马相如跟卓文君两个人到了成都呢，那可是心都泡到蜜罐里头。田哥哥蜜姐姐，你这么有才，你这么漂亮啊，这我女貌你郎才，哎呦，俩人好的都不行了。但是一到司马相如家，卓文君心里就是一沉，这屋子破的。咱这么说，那耗子到家里偷东西都含着眼泪出来了，啥也弄不着，真穷那是。当然你说有句话叫友情饮水饱，是咱俩要有感情啊，喝口水都能饱了。一开始行啊，头几天挺甜蜜的，你接下来人得活呀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你是没钱买米买面买菜怎么办呢？所以时间一长啊，卓文君犯愁了，这日子怎么过。您可注意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个小两口感情再好啊，他架不住饿肚子。因为你感情好，俩人一抱一什么的，他就一会儿的事儿。这饿肚子是天天都有的事儿啊，你这不吃饭受不了啊，屋里头穷成这样，刮风下雨冻着都不行了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怎么办？所以这卓文君在这个时候犯愁了，司马相如也犯愁了。因为这日子一穷啊，俩人的感情都受影响。你永远记住什么香闺静好琴瑟和弦，那是富人家的爱情，穷人的爱情受不了这个。你比方说你这穷到这程度就得出去打工去，那还哪考虑仪表问题啊，一回家一身臭汗，一脱鞋脚上一股味儿，再好的感情一闻到这个你都得下降。时间一长，俩人这日子有点受不住了，怎么办呢？卓文君富家子弟更受不了，就提出来了，说郎君呢，这样吧，在成都熬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咱眼看一天天这都要饿死了，就回我们老家临邛。我爸爸是不理咱们恨咱们，我那有些亲戚，我向他们借俩钱呢，咱俩开个小酒馆也能度日，你看怎么样？司马相如早就想这么干了，但他个老爷们哪好意思张嘴呀、啊？就咱回临邛，我指着你吃晚饭嘛，他好意思吗？他不好意思。所以一看自己媳妇提出来了，正中下怀，姑正有此意，走吧。很痛快的把家里头那点啊房子车马什么的有点值钱东西都卖了，凑好了盘缠就来到临邛。卓文君呢也是抛头露面也豁出去了，不敢告诉他爸爸，也不敢找他爸爸，找亲戚凑点钱，俩人干嘛呢？就在临邛的主街道上啊开了个小酒馆。这一开始这酒馆他俩也没有做生意经验的，不挣钱。哎，就卓文君在后边忙活着，司马相如在前面接待客人。时间一长，司马相如这鬼点子上来了，说媳妇儿啊， 你说你在后边又刷盘子刷碗，这手你看都弄粗了，我哪舍得？这么的，咱俩倒个，我干点重的，你干点轻的活，干嘛？我到后头刷盘子洗碗干重活，你呀就站前台那接待个人算个账。你看起来司马相如是为了自己媳妇不受罪，其实他坏着呢。他这招是干啥呀？诚心要丢你老卓家人。这一倒个，卓文君咱说实在的，你搁现在时髦话说就是个恋爱脑，哎，他就想着我爱你怎么怎么的，他没有这么些心眼。司马相如可不是，从一开始算计卓文君到现在，他这弦绷得很紧。这一换位，他在后头干粗活，把卓文君抛头露面扔前头了。卓文君就在这外头这柜台上开始卖上酒了，历史上管这叫当炉卖酒。你想这当炉卖酒抛头露面的，当地首富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的，为了能够卖点酒卖点菜，撸胳膊挽袖子，你可注意，一撸胳膊挽袖子，这胳膊白呀。这在过去那社会，那谁要看着你这段，你就是他的人了。那不原来有个说法吗？说孟姜女万喜良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万喜良穷小子，孟姜女有钱人家啊。是万喜良跑着跑着，地主追他欠账啊，他趴在墙头上，一看墙里头呢，孟姜女呢在那踢毽子呢，踢着踢着毽子蹦到树枝上去了。这孟姜女就伸手够，这一够宽袍大袖下来了，整个这白胳膊让万喜良看着，这下坏了，看着你身体了，你就是他的人。你看那时候人就这么封建，搁现在不得了了。现在说没事男的，我上游泳馆去，我私下一看不全成他的了吗？所以这历史不一样。那么这文君当炉把这袖子周开，然后见谁都得笑，您好啊，您要多少，给您钱怎么找钱。这一下子整个林琼轰动了，看着没有，都知道他回来了，躲后边他见不着，这回在外边谁都见着他了。文君当炉，你这一下子都说不轰动不可能，乌泱泱这男的就都来了，说这卖酒啊，这叫这什么什么什么酒壶西施啊，说卖蚕豆蚕豆西施。您注意，凡是叫这名的没有不惹事儿，为啥呢？西施是什么？漂亮好看。但是你什么豆腐西施、蚕豆西施、什么酒壶西施，又跟这些比较平常的贱物搁到一块儿，就说你既漂亮，你现在地位还低，比较卑贱，我够你还好够。这就好比一个两三岁孩子坐在大街上，手里拿着一堆钱，谁都想抢，你又一个彪形大汉拿着钱，你不敢动。你还这么漂亮，现在还这么贱，又豆腐西施又什么的，谁都想占把便宜。你说你叫 LV 西施、爱马仕西施，没人敢动。但是所以这卓文君一这样好嘛，四里八乡这甭管是流氓好色之徒都来看了。这一下子文君当炉这事传遍了林琼，你也难怪这患难感太强了。这个唐代有位词人韦庄写一阙《菩萨蛮》嘛，叫世人尽道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，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，炉旁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，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就说一想起原来江南风物，那女孩坐那儿卖酒，那是哎呦，那腕子就跟七霜赛雪那么漂亮啊。说我呀没到岁数大，我先别回老家，回老家我感情还挺旺盛的，还乡须断肠啊，这感情事都得把我拖累死，你看看多诱人多勾人啊。所以这个事儿在临邛县里就传遍了，一传开了，能没人告诉卓王孙？卓王孙这个老脸无光啊，我太丢人了。正犯愁的时候呢，这个小舅子来了，就卓文君他舅舅，说姐夫啊，我劝你一句，你别想不开，你现在文君这孩子已经是人司马相如的人了，那管怎么称他老婆了，那也是你女婿，你这万贯家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看那司马相如啊一表人才也有才学，你何不出钱资助他俩，他博取个功名，将来你也能落一个圆满结局，你这顶着算怎么回事？庄孙一想，可也是啊，何必呢，已经闹到这地步了，我也不想丢人，打发嫁人把小两口请回家来，说这样你们也别在临邛待了，待了我也嫌丢人，这么的，我给你奴仆百人，铜钱百万，就给你一百万铜钱，给你伺候的人，给你拨一百个人，随着你呀、啊、到成都去建设你们幸福的小家庭去，我眼不见为净。就这么又资助他，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，这回妥了，有钱了， 拿着钱四处打点，哎，好运很快来了。什么事呢？咱前面不说司马相如给这个汉景帝当这个身边的伺候打猎的吗？哎，汉景帝没了，汉武帝刘彻上位。结果汉武帝无意间呢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子虚赋》，司马相如写的，写的这城市如何好怎么的。司马相如大才啊，尤其是骈体文，骈四俪六什么写的太优美了。汉大赋最杰出的代表司马相如吗？咱这么说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头给文人列传的就两篇，一篇叫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写的是屈原和贾谊两个人；第二篇是司马相如列传，你看他单独一个。而且司马相如列传里边列了司马相如像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长门赋》这么几篇文章，所以这一篇列传的文字是那一篇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的六倍。你由此就看出来，司马迁很佩服司马相如，就司马相如的文字写得好。这个《子虚赋》，汉武帝一看呢，集结称赞：“好啊，好啊，真好啊！这文章是前朝哪位古人写的？”哎，他身边有个伺候他的说：“这不是前朝古人，这人还活着，就我的同乡，岁数还不大，跟您差不多。”说这谁呢？他身边这位啊，还真是司马相如同乡，是干嘛的呢？这不原来他伺候汉景帝打猎吗？他现在伺候汉武帝这位，原来伺候汉景帝给汉景帝养狗养猎犬。你这司马相如原来叫司马犬子，他这辈子跟狗是真有交情。你这么一看猎犬就举荐他，说这是我个同乡成都人，还活着，叫司马相如，岁数不大。就这么的把司马相如引荐到汉武帝跟前，引荐到汉武帝跟前，汉武帝一看他学问这么大，很赏识他，这能不能再写一篇呢？司马相如说了：“皇上，那子虚赋是给前朝写的，算不上本事，我再写一个歌颂您的，写了第二篇上林赋。”哎呦，把这汉武帝时期大汉的盛景写的美轮美奂，这里边假托几个人，这仨人在那对话来说你见过的什么，我见更好，我见更好，我汉武帝时期怎么怎么。这三位叫子虚先生、乌有先生，还有叫吴世公。因为是虚构的人物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嘛，说什么事你说那子虚乌有的事儿，哎，典故就从这儿来的，比喻没影的事儿。那么说到这儿，你应该明白司马相如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绝非像屈原、司马迁这样的惊天伟地之才、定国安邦之志，他不是这类人。如果我们把中国知识分子呢，你给分成三类：帮忙、帮闲、帮凶。帮忙是什么？像屈原这样的，国家乱了，我得出来匡扶社稷呀，这叫帮忙的。帮凶的是什么呢？皇上不是个东西，那我也帮你干坏事。你像秦桧、严嵩这些人，你记住，帮忙、帮闲、帮凶，全得是有才华的，没才华那是弄臣。最后一类帮闲，就是司马相如，什么太平盛世的花瓶。我也不帮皇上干坏事，我也不给你干多少好事，你喜欢啥，我就伺候你。你愿意读文章，我就好好写文字，啊，你愿意声色犬马，我就陪你逛这逛那儿。所以这就算个弄臣，也叫帮闲文人。历朝历代都有帮闲文人，你不信你自个儿去看去，你身边可能就有。所以帮忙、帮闲、帮凶，这三样都得有才，没才那是废物，那是弄臣。所以司马相如是什么呢？是个帮闲文人。这一下子汉武帝喜欢他，离不了他了。你别在成都待着了，你到长安来吧，到都城来，就把司马相如带了。